第六章，孤独的苦难旅程。你可能已经发觉，到目前为止，我讲到试炼时，几乎都谈及我们对试炼的反应，以及我们的反应如何影响他人。了解到我们处理自身问题的方式，能够鼓励别人，并归荣耀给上帝，岂不是很令人兴奋吗？但这并不适用于本书的某些读者，如果你很少接触其他人，也许你就是其中之一。也许你是一位独居的老人，很少外出，也鲜有访客上门。近年来，你原本积极的社交生活被一种更安静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也许是读书、养宠物或料理小花园。我承受的苦难怎么能建造我身边的人呢？也许你问，我身边根本没有人。既然无人在你身边见证和关注，你对试炼的反应怎么能有助于实现上帝的旨意呢？或许你属于另外一种人，整天和很多人打交道，却缺乏真正亲密的交流。你每天和别人谈论天气、体育、时尚之类的话题，而人生的真正难题，那种使你夜不成寐、苦苦思索的难题，却深藏在你心里。你在走廊里笑着跟同事打招呼的时候，你面对的重重困难并不为他们所知，因为有些难题你就是无法跟任何人诉说。可话说回来，如果别人不知道你的难题，他们怎能从观察你的处理方式中受益呢？更令人沮丧的也许是，亲眼见到你以敬虔态度对待苦难的那少数几个人似乎无动于衷，你做的榜样并没有鼓励他们，上帝对你持久的恩典并没有触动他们。这时候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辞了工作、花了好些钱参加竞选却最终落选的政客，所有的苦都白受了。白白受苦，想想多么可怕。为信仰受苦，行；为家人受苦，甘心；为欲望受苦，也许会。可是什么都不为的话，多么可悲。其实，不论你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况，孤身一人或孤独寂寞，当你觉得自己的痛苦和悲伤都是无意义、无价值时，会很容易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要说我认识的人里，有谁算是典型的白受苦，则非 Dennis Ward 莫属。读过我的第一本书的人大概还记得，他和 Betty Gloff、BJ 还有安是我在格林奥克斯康复医院里的四位病友。在我入住格林奥克斯的一年半前， Dennis 正在巴尔的摩西城高中上高三，是一位人见人爱的美女啦啦队长。一天上课课间时分，他和几个同学跑上楼梯时，不慎跌了一跤，谁都没当回事儿。朋友们帮他掸了掸衣服，捡回散落的课本。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了吧？有人开玩笑。不知怎么回事儿 ，Dennis 带着困惑的神情，歪着头说：“我觉得腿有点软。”大概是你总吃瘦身餐的缘故。他最好的朋友提醒，你真没必要减肥的，你的身材已经够棒了，你完全可以多吃午餐，只吃一根胡萝卜和一个苹果，哪够啊？我想你是对的。 Dennis 表示同意，然后大家就去上课了。可到放学的时候，他几乎无法走路，回到家，他直接上床睡觉。醒来吃晚饭时，他的下肢竟然瘫痪了，很快上肢也瘫痪了，不久他就双目失明。医生一直无法确诊 他到底患上了什么病。 Dennis Ward 一动不动地躺在格林奥克斯的病床上，知道受苦是什么滋味。他不能看电视，也不能凝望窗外，他无法阅读，只能等着别人念给他听。至于交谈，他连说几句话都着实费劲。最痛苦的是，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的确有朋友偶尔来看他，可他住院的时间太长，后来除了最上心的几个人，大家都不来探视了。到最后只剩他妈妈，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始终如一地每天晚上过来给他读圣经，跟垂死的女儿一同祈祷。 Dennis 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从不抱怨，你也许以为这就是上帝让他受苦的原因，别人就能见识他的忍耐，从而转向上帝。可根本没这回事儿。首先，难得有人见到他，他的妈妈和病友是他接触到的仅有的非医护人员。即使是我们这些病友，谈论的话题也都十分肤浅，从未给过 Dennis 一个表露心迹的机会。在他看来，没人看见或关注他对上帝的爱和对上帝的信心。也许最可悲的就是，即使难得有一天，那爱和信心的一线光亮勉强穿透笼罩在我们这几个蒙昧灵魂上的浓雾照射进来，也丝毫不起作用。我们从没告诉过他，我想要过你过的那种生活，我怎样才能拥有？他的苦难似乎是白受了，就像宝贵的雨水噼里啪啦地落在不领情的海面上，而仅仅几公里外的沙漠居民却焦渴难耐。我离开格林奥克斯五年后， Dennis 去世了。这个消息使我的心情一喜一忧。喜的是他的痛苦结束了，他现在去了主的身边。可是他去世之前，那些漫长而艰难的、看似白费的岁月困扰着我。一天晚上，我跟 Diana 和 Steve 坐在我家壁炉边聊天时，道出了我的忧虑。沉思片刻， Diana 率先开口。从 Dennis 的只言片语来判断，我不认为他把他的情况看成是一种浪费。Diana 说，我同意，但不明白为什么。那间病房里的女孩你都认识？ Diana， 你经常来看我。我们从来没有了解过 Dennis。 也许是吧， Diana 回答，可她知道她身边并非只有你们几个女孩。你知道我的意思， Diana， 虽然时不时会来一些护士，可他们总是忙得团团转，没工夫留意 Dennis 说什么做什么。我说的不是护士， Diana 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说的是上帝和整个属灵世界。你知道天使、魔鬼、人也许察觉不到，可他们确实存在。我当然知道上帝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们，不过我得承认有时感觉并非如此。可是天使和魔鬼，我从未意识到他们也在看。 Diana 继续说道， Johnny， 圣经说得明白，属灵世界是极其关注每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的，哪怕最低贱最卑微的人，他的心都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军团相互交战的战场。预感打安娜又要习惯性地展开长篇大论，我趁她还没扯远赶紧打断她。打安娜，你说的就像直接从科幻小说里搬出来的话，能不能说说你是从圣经哪个地方得知这一切的？这点鼓励足以使她打开话匣子。于是借着炉火和一盏油灯的微光， Diana 和史蒂夫带领我查经。天使当然对人的作为感兴趣，他兴奋地讲，然后迅速翻阅圣经，就像一位轻车熟路的导游，最后指着一句经文给我看，看看这句。他指着路加福音15:10说道，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喃喃自语。你能想象吗？他大声说，上面说当人决意做正确的事时，上帝的天使真的会欢喜。
你认为他们此时此刻就在看着我们？
我问道，一面偷偷扫视屋里，多少期待听见窗帘后面传来天使翅膀的沙沙声。当然，史蒂夫开口了，他拿过达安娜的圣经，翻到以弗所书3:10，还有一句经文能证明属灵世界在注视着我们，你听这句，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我明白了，我振奋起来，我们就像一块黑板，上帝用来在上面书写关于他的课程。
我思索，原来 Dennis 的人生不是一种浪费，虽然关心他的人并不多，但他在那间孤独的病房里受苦时，确实受到了关注，受到了大量的关注。与达安娜和史蒂夫这次交谈过去几年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巴尔的摩地区的一间教会演讲，讲话中我简要地提及 Dennis 和他在生病期间保有的令人钦佩的信心。聚会结束后，两位女士走到讲台前跟我说，他们与 Dennis 的母亲共事，还说他们想周一早晨上班时就告诉沃尔特太太说我提到了他的女儿。真是太好了，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跟沃尔特太太取得联系，跟她分享达安娜和史蒂夫存于我分享的圣经教导，只是不晓得怎么找到她。你们见到她的时候，我恳求道，请帮我给她带个话，请告诉她 Dennis 的人生没有白费。我知道她在那张孤独的病床上熬过8年的漫长岁月，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但是天使和魔鬼为她感到震惊，他们一直在看，看她那无怨而坚忍的态度，如一股馨香之气升起，飘向上帝。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就像 Dennis。孤单，或只是感到孤独。不过，下次当你不禁想到你对试炼的反应对谁都没有好处时，在你想要放弃征战之前，请先读读我和朋友们那晚在壁炉边讨论的几句经文，这会帮你想起，你确是在注视之下，确是备受关注的，你甚至会发觉自己正在静听翅膀的沙沙声呢。